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时装秀、车展、北京奥运会、电商大型演出，活动导演钱琳以20多年的职业实践见证着中国的时代变化。他是对现场的每一秒都较真的导演。
有一些大家认为非常精彩非常圆满的一些节目，那可能对我们来说也会是有一些遗憾，比如说可能会主持人要是再早上一秒就好了，或者这个视频要是再晚收一秒就好了。
这个一秒的差别有那么严重吗？
有啊。
钱琳的父亲是一名话剧导演，同样是现场艺术，两代导演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碰撞？
跟我父亲他们也有分歧，然后我们在家也打架。说个小笑话，就我父亲他们排一个戏演30年，然后我们是排3天，然后演1天，然后用的费用可能是他们排一个戏演30年的费用。他们就认为我们过度消耗了，排不出精品，然后我们认为他们太陈旧，没有变化和创新。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见活动导演钱琳。钱导你好。
钟芳你好。
你是一位现场活动的导演，那其实今天一开始我们可能首先想听你来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是很多人可能不会接触到的一个职业啊，就想知道这个职业它到底要做什么呢？
这个作为一个现场导演呢，就是我们基本上是要给我们的客户呈现出他们希望能够呈现出来的一个现场表演的一个效果。我们合作的对象经常会是一些比如说像阿里巴巴呀，然后像一些汽车的品牌，然后像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电子商务，还有一些奢侈品，主要是做一些落地活动，这个和我们的电视台还有我们的那个晚会有一些区别，就是我们主要接商业活动，就比如说像大家最了解的天猫双十一啊，然后还有一些阿里巴巴的一些年会啊，还有一些推广，包括有一些新品发布，年会。主要是一些落地活动。
你看啊，刚才你在介绍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词我觉得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客户，第二个是落地。
对，
说到这个的话，我觉得它有两个非常具体的层面，一个是客户的话，那客户肯定会提出要求，然后由你们来实现，也就是说他们是甲方，你们是乙方，对不对？
是的是的，我们是第三方。
中间还有一道。
对对对，我们作为现场导演呢，我是以我自己的工作室的形式来和我们的甲方合作。那我们中间还有一个桥梁，那就是活动公司或者是广告公司，也就是大家通常所了解的，比如说像电通啊、奥美啊，然后就是类似这种，他们作为乙方，就是他们去全权承接甲方的活动。
可以说广告公司是总包，然后你们是其中的一个分包，可以这么说吗？
对，我们是西湖部分。
我会有一个感受啊，就是觉得虽然说是导演组，但其实它是一个需要跟多部门合作交流的一个团队。
对，我们算是一个我为什么刚才说我们是一个戏弧啊，就是所有的这些部门的最终呈现 是靠我们导演组，当然还有我们多工种和多部门多公司的这么一个协调，
嗯，
然后包括甲方的支持，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些需求，然后还有我们乙方，然后第三方，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设备的那个舞台灯光音响老师们的精诚合作和配合，才能够呈现出相对完美的舞台吧。嗯，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呈现出来的舞台。我们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导演组来给出一些核心指令，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排练，排练的这些 VIP 啊，所有的艺人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 staff， 就是工作人员，所有人的一个时间安排，这是由我们导演组来制定，甚至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去洗手间，什么时候吃饭。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来统一的协调，对，因为最终的舞台是由我们来控制嘛。
让我们来听一小段秦林导演在排练时的音响。
二一。各位请回到舞台上，然后我们采访一下谁，不用带小朋友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为他们，喂，我主持人，你不能过去，我在这边，我主持人啊。二一。
你好，我是中方。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第一个关键词是客户，第二个关键词我想说的是落地。其实对于电视也好，对于其他的形式来说，它其实是一个loop的状态，你错了可以改，然后呢你也可以做调整。但是我觉得活动的现场，这也可能是它最有魅力的部分，但也是最具挑战的部分，就是它就一次机会，你做得好做得不好别人都看得到。所以对于你们来说，这些挑战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你说到一个特别特别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这就是舞台艺术或者是说一个落地活动的魅力，它就是线上和线下的区别。线上呢，就是我不行我可以再来，这就是像电视台录节目啊，或者是栏目里面出节目啊，他们都是录播的形式，或者是影视剧啊，这些作品他们都是可以一遍一遍来的。但是我们落地活动有点像舞台剧，它就是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没有一个二次更正的一个机会，或者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后悔药可以吃。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在前期排练的时候付出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精力，去把每一个细节做到完美。比如说我们的人品互动啊，或者是我们每一个 Q 点的衔接，所谓我们的 Q 点就是我们一个节目与节目、环节与环节之间的这个连接点。它的每一个连接点的这个声、光、电，然后的一个整体的配合。对，这个就是又牵扯到我们的设备的各位老师，就是我们的灯光师、音响师，然后包括我们的视频老师，还有我们的特效。包括我们舞台组的老师，然后还有我们的后台的导演啊，包括我们的导演组，要统一一个指令，在三二一的这一个点的时候，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舞台的场景的转化，然后包括我们的上下人员多一秒少一秒，整个的这个气氛，然后包括现场的状态就会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在前期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排练的东西，也是我们现场最难把握和控制的东西。
所以对于导演组来说，应该是为了赶最后的那一下子，熬夜应该是一个比较常有的状态，对不对？在这个周期里边。
嗯，太对了。这个是从两方面讲的。嗯，一方面呢，就是从经费上来说，因为我们不管是一个体育场、体育馆还是酒店，我们牵扯到一个场地租金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甲方公司和乙方公司在控制成本的时候，都会把这个相对于场租的成本压缩到一个极致，所以呢，这就导致我们在后期排练的，包括进场，从进场开始，进场搭建，一直到我们的演出结束拆台，他都会每一分钟每一分钟的去抠，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时间成本压缩到一个饱和状态。
那刚才我们说的是事情，那具体到人说的就是钱到你自己哈。现场导演组应该核心肯定是导演，就是你。那我想你的工作是面对的工种又很多，然后我们说到搭建到呈现的这个时间也很紧，那所以我想请教问题是，钱导你在现场是什么样子的？
我在现场超凶的。
能够想象。
我在现场就是还是比较严厉的吧，因为就是因为现场的人员比较复杂，然后就是各个的公司，然后那个合作方也非常的多。就当然工人啊，然后包括我们的技术人员也有老有新，然后怎么说，有熟练工种，然后也有非常非常的新的没有合作过的一些外请的学生，或者是说一些兼职的实习生过来帮我们去做一些什么 VIP 的替身啊，然后演员的替身，会到舞台上去帮忙站位，然后以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对灯光啊，然后去试这个麦，包括有一些道具的一些试用吧，就是我们有一些道具，然后会需要有一些人站上去，然后测转速啊，测速度，这会有一些新人，所以就是不同的人来到现场，他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就是熟练工种呢，就会是非常完美的，或者是说他们非常知道自己做什么。像一些新来的小朋友，去做替身的这些实习生呢，他们可能就会抱着游戏的目的啊。然后特别是现在的小孩儿，家里头也非常的怎么说宽裕，然后他们都是抱着来玩的心态，所以他们的状态不一样。但是我们在现场其实是分秒必争的，所以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就会。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有尺度和分寸的去控制现场人员的状态，这也是我们导演组非常重要的工作。就如果这个人太紧张，我们就要放松，就给他讲一些笑话呀，或者是说去跟他比较随和的聊聊天谈谈心，然后放松他的紧张。那如果这个人就抱着一个游戏的程度，或者是说一个心态来到现场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要紧紧他的螺丝，可能会对他严厉一点，然后让他端正态度，针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然后我们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所以你有过骂哭人的经历吗？
这个太多了。因为现在年龄大了，就是这个我做导演做了有20多年，我在最开始做导演的时候是谦虚谨慎小心的一个状态，然后在中期的时候就大概那个时候也相对有一点点膨胀吧，然后而且就是可能做事情也是比较急，那个时候就会脾气比较急，比较急躁，然后现场这助理没哭过的也很少。基本上就是现场还是比较严厉的。但是基本上都是为了工作吧，所以大家也都理解。我一般现场发完脾气之后，在结束之后都会让他们骂回来，或者是给他们道歉怎么样。
胡萝卜和大棒政策。
对对。
刚才你说到就是其实都是为了现场有一个完美的呈现，但是我觉得完美这个词其实在现场可能又是是一个追求的目标，但好像又不会完全的去实现。所以想知道 前导你的现场，在印象中现在回想起来有没有比较遗憾的现场呢？
嗯，这个吧，我觉得你问每一个现场导演，不管是我们这些商业导演，还是这个舞台剧啊，或者是这只要是一个舞台或者是晚会导演，只要是现场就没有100%满意的。
嗯，
这个就是所谓现场100%满意，基本上完全没有，就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遗憾吧。比如就哪怕有一些大家认为非常精彩非常圆满的一些节目，那可能对我们来说也会是有一些遗憾。比如说可能会主持人要是再早上一秒就好了，或者这个视频要是最后再晚收一秒就好了。
其实我会很好奇说，就是这个你刚才要说早上一秒或者说是一个视频晚结束一秒，这个一秒的差别有那么严重吗？
有啊。
这
个如果是一个关键点的一秒，
嗯，
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zero time， 一个零时的这个一个一秒，就会影响到就是一个整个舞台的一个表演的一个节奏。比如说一个视频画面，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感人的一个视频的画面的结尾，那如果我这个结尾稍微的延1秒到2秒，这样的话我们的观众就会有一个反应，然后他就会有这个精神上从视频里抽离出来，然后给到一个掌声的这么一个，所以我们俗称要掌声啊。
嗯，
要掌声并不是说我真的找人去鼓掌，或者是我去鼓动底下的这些观众去鼓掌，是这样。
嗯，
而是我们给他留一个反应的一个时间点，就是这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讲完了之后，我们要让观众从故事中抽离出来，回到现实中，然后把他的感受反馈给我们，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要掌声。然后如果我这个一秒钟我结束之后，我马上就切到主持人进声音或者是怎么样，我观众本来想鼓掌，到这时候我已经给到下一个环节了，他可能就没有这个宣泄的一个通道，就整个我们所谓叫紧了，就是这个衔接太紧了，就会就是观众没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宣泄的通道，然后现场就会觉得互动上有所的缺陷吧。那如果我这一秒我给多了，我这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感人的故事结束之后，观众反应给完了，我还没有衔接后面的一个环节，
拖沓，
这就出现了空窗。反应的时间我要又多给了一秒的话，那我们就整个这个衔接就松了，就会让人觉得不连贯。所以这就是一秒的重要性。
我是一个在部队文工团长大的孩子，记得小时候最爱做的事儿就是去排练场看排练，玩道具枪，再去琴房乱弹一气，那真是一段幸福的日子。我做了5年运动员，学了8年美术，却阴差阳错的做了20年导演。所以向着你的未来飞奔吧，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是钱林，我在听见等你。
钱导，你有20多年的从业经历，我想如果单纯是为了一种收益的话，经济上的收益的话，我觉得人其实有的时候很难坚持这么久。我想现场肯定是有吸引你的东西，一场活动其实它长的几个小时，短的可能也就1个多小时，在这个里边它到底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挑战。这个话题其实是我特别愿意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我做导演做了20多年，我可能从入行的时候我是做一个秀导，就大家所谓的秀导就是时装表演啊，然后包括一些简单的一些商业活动的一些导演，然后再往后呢就做一些奢侈品的一些短的一些发布会，就是一些会，比如说加一些领导讲话呀，加一些小视频片儿啊，就类似这些。然后再往后呢就做一些企业的一些商业活动， 就变成了年会，就会再复杂一些。然后再往后呢，就变成了演唱会，然后再往后就是晚会，然后现在又回归到这种综合的商业活动的这么一个模式里面。
嗯，
所以就是说我的这个导演生涯基本上就是在不断的变化，然后甚至到奥运会。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给我的新鲜每一场都不一样，每一场都是一个挑战，所以每一场都是有新鲜感的一个变数，这个东西就是吸引我去做，继续往下做的这么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东西吧。就你每一场遇到的人，然后接的项目，然后包括场地，然后包括客户的需求，你所面对的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新鲜感。嗯，这么多年它一直都在保持着。
刚才你说到就是自己做的这些活动的变化，我觉得好像也是整个这些年这个现在这种活动的商业的一个环境也在逐渐的发生变化，应该说你是自己经历了整个环境的一个变化。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我这二十多年的一个导演生涯基本上就是中国就是处在高速发展的一个状态的经济模式下吧。所以就是说它从最早的一个我们见证了就是服装企业的崛起，地产企业的兴盛，包括现在电子商务的一个蓬勃发展，然后包括我们汽车和这个怎么说呢
消费产业、
就是、环境环境、
嗯、
就是说大家对于环境的重视，然后这个我们就会从我们的各个行业他们的活动的内容中展出或者是说体现出这些变化。所以到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做车企做的比较多，然后他们对新能源的一些怎么说就是一些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和感受到他们的一个对环保对环境的或者是说对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发展，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做的电子商务啊，然后包括做的游戏比赛，现在有一些新的一些游戏的比赛，就是我们基本上通过活动我们见证了中国发展的一个进程。这个是我觉得我做了这么多年导演的一个感受吧。
在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印象中没有记错的话，前导你应该是一名运动员，后来转型做了导演。
这个是小时候的事情，因为我是怎么说呢，大院子弟，就是
军区一号院，
大家所谓的大院子弟，对对对，军区大院的孩子。然后我们北京军区呢，就是有我们的学校旁边就有个体工队，就是北京部队体工队，那个时候就是算八一队的一个分支，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就天天下课就去玩嘛，就场地比较好，然后后面就是八大处，所以我们生活的环境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生活，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跑来跑去的，也没有家长接送，所以可能部队的孩子体能都比较好吧。然后我就属于在比较调皮捣蛋的，所以就被体育老师选中了去从事一些体育项目，然后成绩也还算不错，所以就慢慢的就走上了体育的那条路吧。
可是从体育这条路又怎么到了说去做现在这个事儿呢？
这个因为三十年前的这个中国体育界还没有现在这种特别科学的训练方法，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在初高中就青年队的这个时期就受伤了之后就又怎么办，那个时候文化课已经有点耽误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因为我小的时候怎么说，我父亲是一个话剧导演，然后母亲是学美术的，是一个工艺美术师，然后就这两方面都受过一些基础的熏陶吧。我妈在家教 别人画画的时候，我也被摁在那儿学过两天，然后就没有办法了。那时候就受伤了，就马上又牵扯到那个初中升高中，所以就又把我小的时候那个美术基础又捡回来，然后补了两天画画，然后我们就评级转到了这个美术的这种中专，因为我们那个体校也算是中专嘛，就是运动学校。
嗯
嗯，然后青年队基本上都还是半学习半运动员的一个状态，我每天有半天训练半天文化课，所以那个时候就转到了美术专业，因为艺术类考生哈，文体不分家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从体育又转回到文艺了。这个要感谢我的父母吧。
嗯，
然后因为我们部队大院的孩子嘛，然后我父亲是个文艺兵。
嗯，
小的时候就天天跟着他在排练厅里面看他排戏啊，然后看旁边的叔叔阿姨唱歌跳舞，然后也跟着看一些全军文艺汇演啊，然后像一些仁义的一些非常老的戏，我小的时候我记得看红白喜事啊，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可能都已经不演了的一些戏，那时候还有什么好金山战鼓、八女投江，那时候沈培仪是那个就是特别红的一个舞蹈家，我们那时候我对于他的那个印象特别深，全军文艺汇演第一名了。美术呢，就是因为我母亲不是学美术的，
嗯，
所以这个我在就是上中专美术专业的这个服装设计学了几年之后，就去了模特公司去做后台的服装管理啊，然后去做制作人，然后慢慢的又从制作人变成了经纪人，然后从经纪人不甘于做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可能兴趣还是在做导演这一块吧，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大胆儿，就看人家那个排练，因为那个时候排时装秀还是挺简单，我觉得因为小的时候看排戏看多了，我觉得他们那个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复杂的，我就跟人家说，我说这个我也行，这没什么难的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哎，无知者无畏，觉得这个不难，然后就跟人家上了手，正好那时候时装周嘛，时装周也是比较缺导演和缺演员的一个时期，我就毛遂自荐的去给人家导了两场，然后没想到反响还不错，嗯，然后就开始慢慢的走上了导演的这个道路。谁知道就是做上导演之后才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看着那么容易，最开始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其实要想做好是最难的。
其实听你这么一说啊，我才一下子就是觉得哦，还是因为爸爸妈妈的影响，爸爸是做导演的，只不过你是换了一个形式做导演，可能妈妈学教美术的，她可能有影响了你的审美和对这种舞台的呈现。
对对对，我觉得他们两个，怎么说呢，就是我深有感触啊，我觉得这个小时候的这种文化或者文艺的这种熏陶真的是会伴随你受益一生。
你好，我是中方。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
提到这儿，提到前导的父母，其实我想起来一件应该是有趣的事情，说出来就会很拉近跟大家距离。前导的爸爸其实在一个应该是所有人都很熟悉的经典作品里面有一个角色是吧
对对对对，这个对，我父亲在西游记里面然后串了一个角色，然后就是巨灵神，是那个被 被这个托塔李天王派到花果山去抓猴子的那个神仙是我父亲演的，对，白皮版的《西游记》吧。
去灵神，
在，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得令。
小小弼马温，
啊，
竟敢擅闯天宫，我劝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嗯，我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我不知道是悲哀还是怎么样啊，就是我爸演了一辈子的话剧，然后他是怎么中央戏剧学院五九届的一个高材生，
嗯，
然后毕业分到了部队，排了无数的话剧，也导了很多的戏，最后被人记住的是一个电视剧里面客串的角色，这个我真的是也替他觉得怎么说呢，既荣幸吧，也有一点小遗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演员的一个演员的遗憾吧。我觉得，
嗯，
大家都看到了演员的光鲜亮丽，但是我觉得，嗯，你看到的可能是万千或者是数万数千演员中的那几个闪亮的星。
嗯，
但是在背后的这些默默无闻的，在舞台上，或者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剧组里面，辛辛苦苦工作的、跑龙套的，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些不知名的演员、导演，千千万万，所以这也是我心中为我父亲感到骄傲和悲哀的一件事儿吧。
是你说这个的时候，我突然就能够理解，对于一个有才华的人，他肯定是希望他最闪亮的那个部分被人们所知道，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客串，然后大家把他记住了。
哎，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流量，
嗯，
流量带给人们的一个感受吧。对于我们而言，我觉得就是有点泡沫，也有点急功近利了，就是你在挖空心思的去消耗你的能量，
嗯，
或者是说你的所学，你的青春，你的一切，但是你们有没有沉淀下来去做一些事情？虽然我觉得我跟我父亲他们也有分歧啊，然后我们在家也打架，就我父亲他们，说个小笑话，就我父亲他们排一个戏演30年，然后我们是排3天，然后演1天。然后用的费用可能是他们排一个戏演30年的费用，就同样的费用，人家一个戏然后磨3个月演30年，我们可能同样的费用然后搭一个奢侈的舞台排3天演1天然后拆了，就是造成了极度的这种浪费。这也是我和我父亲他们这一辈人在这方面的一个分歧，他们就认为我们过度消耗了，然后排不出精品，
嗯，
然后我们认为他们太陈旧，不知进取，没有变化和创新，所以这个就是老一代和新一代导演的一个碰撞。家庭趣事拿出来分享一下。
嗯，其实前头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脑袋里边也会想很多东西，真的就是现场，这种现场活动真的是很迷人，但是可能对于老一代人来说，包括你这么一说，我自己都会想到说，哎呀，是啊，这么多的一个钱投到这个里边，但它很快又像烟火一样的然后又消失了，这个事情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哈。
对，所以其实我也觉得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的这些甲方爸爸们然后能够听到这个节目的话，我也是有一些肺腑之言想和大家沟通一下，
嗯，
就是我们与其去做一些这种短平快的东西，然后不如我们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把这东西做成一个系列，或者做成一个有延续性的一个东西。
嗯，
啊，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你有一个新产品或者有一个新的一个东西，我们要推广，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把它做成一个相对于精的，相对于更精彩的一些东西吧，然后我们把它 按区，比如说我们华北、华南、华东，然后我们去分别的去给大家呈现，而不是说我们就啊一锤子买卖，哐当一下，然后把媒体请过来一发布完事儿了，
然后下次又是一个
新的，我们更多的去接触我们的直接受众，然后从中得到反馈。我觉得可能这些这样的一些想法，对于我们的这种甲方和对于他们的产品技术，然后包括从顾客那里得到的最真实的反馈，我觉得可能都会更有价值一点。
钱导，我们说你的职业是跟时代紧密相关的，然后对于今年来说，可能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时代的背景就是疫情。那可能疫情它影响了经济的一个发展，那我觉得对于金主爸爸来说，可能他们做这种现场活动的频次，包括疫情实际的一个影响，都会下降很多。所以说今年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吗？
这个对于我们的演出行业来讲，我觉得包括我们这体育行业，我觉得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我大概今年一年都在家调整吧，然后可能也是看一些东西，然后调整一下身体状态，也和家人更亲近一些。我觉得这个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我们看怎么去理解和对待它了。虽然这个疫情是对我们的收入造成了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影响，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吧，可能对于我们的身心再回到工作中去，可能会有许多新的想法呀，或者是说会有一些更深的对这个社会的一些反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件好事。
然后我觉得最后吧，我想问一问钱导，这个可能是我会对现在的每一位采访嘉宾都问的一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大哦。就是钱导，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你有没有生命哲学这个东西？如果有的话，它是什么？
生命哲学，说实话，我以前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些事情都离我很远。但是我父亲去年突然去世了。然后从他去世之后，我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我从去年开始吧，我现在就觉得我需要反思和反省自己的生活态度。我们就是要善待自己，首先要善待自己，然后要善待我们周围的人，善待朋友，然后我们要积极的去工作，享受生活，享受我们的工作，享受每一天吧。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是我今后生活的一个重心或者是重点，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够怎么说呢，不枉此生，目前是这么。
看见平凡才是唯一。